血的恩主耶稣，我们今天晚上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主你面前，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把众弟兄姊妹的健康，主啊，也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施恩怜悯，主啊，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发生，除非是你许可。主啊，在你许可的里面，你也必加恩典加力量，使我们能够承担和面对。主，我们特别求你施恩保守。主啊，我们宗敬弟兄他们的一家，主啊，我们弟兄姊妹借着祷告愿意能够托住他们。主啊，我们求你在高天之上施恩怜悯。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也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再得帮助，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建造。主啊，使我们能够面对人生许多挑战的时候，可以在你面前重新得力。谢谢主，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咱们的圣经概览呢，就要进入到彼得前书。这是圣经也将近到了尾声的时候了。那么这个彼得前书呢，也是生活书信的第二卷。上一卷呢，就是雅各书，是第一卷啊。那么第一卷呢，强调的就是说信心要有结果啊，就是我们的信仰是要有结果的，信仰是要有见证的，对吧？这个用圣经的原话来说呢，就是信心啊，就是信仰要有行动的啊，用行动呢来证明，来见证我们的信仰是活的，是真的，是有效有果效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彼得前书，我来学习啊，学习彼得前书。那么我们给彼得前书的主题呢，叫做信仰生活的实践啊，或者说呢，就是活出圣洁。那么这里有一个有一句关键的一节经文啊，就是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其实他原来的这个原文呢，他的要表达的意思啊，不是说在所行的事上要圣洁，而是我们在一切人生行动的这个人生的行为啊，行动啊，都要像上帝的圣洁那样活在圣洁当中，它是一个状态，它不是指的一件事儿一件事儿一件事儿，我们做的这个要很干净啊，要很圣洁，因为这个圣与洁呢，在人的感觉上来说啊，就是好像很洁白、很干净、很高贵啊，是那种情况。其实呢，圣洁就是符合圣经标准，符合这个神的标准的这样的生活。因为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应当是这样的。那么圣经的圣洁啊，它强调的，并你看在这里说啊，在所行的一切的事上，好像是我们做的事儿不要错，其实关键不是在这儿，关键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人是个圣洁的人啊，要得到的是圣洁的生命。那么这个行出来的事儿呢，就成为这个圣洁生命的果子。所以其实彼得前书啊，他强调这个圣洁生活的实践，并不是说强调的是我们的修养，或者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我们怎么样不出错，问题关键不是出在这儿，而是我们借着 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呢，来实践圣洁的生活，实践信仰的生活，来操练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要成熟起来。那么只有当我们的生命成熟起来的时候，只有当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成熟起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活呢才有可能是活出圣洁的。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抨击了一种生活，叫做假冒为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圣洁的，好像是很符合律法的，而实际上呢是表面化的啊，他的内心里边并没有真正的圣洁。所以在这个前边啊罗马书当中呢啊，弟兄姊妹稍微等一下啊，这里好像有什么特别急的事儿，一直在打电话过来，稍等我一下啊。好，抱歉啊，这里有一点因为最近有一些紧急的事情啊，所以打搅一下。好，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查经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个圣洁呢，并不是指的世界上的这种道德高尚啊，这个很有修养啊，这个做事儿汤水不漏啊，不是指的这个。是指的有主耶稣有神的生命的本质所表现出来的见证。啊，他强调的这个。那么彼得前书，当然圣经都是一卷一卷的写啊，它是就像咱们说饭总要一口一口的吃，饭要这个信息要一部分一部分的写哈。彼得前书这一个部分呢，就是强调我们基督徒啊，要像神的生命那样的表现。那么要有这种的表现，不是靠修养，而是靠建造我们内在重生得救的生命。那么是靠着这个生命的成熟啊，他做出来的见证来活出我们的圣洁。那么我们把彼得前书呢分成两个部分啊，这个简单的啊我们把它分一下哈。那么在这个前半部分呢，重点是讲到信仰生活的本质啊，信仰生活的本质就是重生得救的生命要把他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做出来啊，然后呢就是在实践当中啊，在各种的关系，比方说社会关系啦啊，这个主仆关系啦，夫妻关系啦啊等等的，在这一些关系的里面怎么样去具体的去应用和实践。那么第二个大部分呢就是讲到信仰生活啊，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也就是说圣洁生活，我们有一个心智。那么这个心智呢就是受苦的心智啊，这个受苦的心智。那么它作为一个兵器，同时呢也成为一种代价啊，就是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嘛啊，要把我们的信仰在实践当中要把它见证出来嘛，那么这是需要付代价的，对吧？那么基本上呢就是我们把彼得前书呢就分成这两个部分哈。那么核心就是我们要既然是信主了啊，既然是归于上帝了，既然是成为属神的人了，那我们既然是在基督里已经重生得救了，那我们就应当有他具体的在现实生活当中要活出来的这个见证。好，这样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看啊，这个 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啊。好，彼得前书作者啊，应该就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的彼得。那么他写作的地点啊，大概就是被称为是巴比伦啊，很有可能是在罗马啊。那么当时呢，就是教会啊，他们把这个世界哈、啊，把罗马就是用巴比伦这个好像是基督徒这个犹太人被掳的地方啊，因为当时呢这个逼迫教会受逼迫啊，所以说呢就是以这个隐喻啊，这个你看在最后啊第五章的最后说，在巴比伦啊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也为你们安啊，我的儿子马可也为你们安啊。这里还有写了这封信呢，是托希拉啊转交给这个在这个亚细亚啊这些你像本都啊、加拉太啊、这个加珀多加啊、亚细亚、比推尼，这个都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啊这里面。那么这些地方的教会呢，初期大部分都是保罗建立的，对吧？所以这些希拉哈、马可这些名字呢，我们也都很熟悉。那么他的当时彼得呢，他写这封书信啊，这个他的写作的目的哈、啊，主要是因为当时呢。是在这个大逼迫的环境之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信徒信主一段时间以后，那么就容易信心啊经历这个打击，在各样的患难里边容易软弱，所以呢，这个刚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的啊，信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容易。慢慢的呢就冷淡下来了。所以这个彼得啊，他大概当时在罗马的情况就挂念在亚细亚地区的这些教会这些圣徒啊，然后呢就写这封信。好，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啊。那么先来看一个简单的问安哈、啊，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啊，这个对他自己的身份呢，介绍非常简单啊，就强调使徒。那么使徒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啊，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使徒啊，就是 apostolos 啊，就是代表使者和。受命令差派的人啊，他是使者啊，先知基督啊等等等等啊，就是重点呢，他原来这个字呢就是一个使者啊，一个代表，好像一个大使，是吧？所以这里没有其他的啊，只是强调这个他的使徒身份，那也就是说强调了他代表耶稣基督的权威性。然后就写信，我们叫它称为普通书信啊，因为它不是有针对具体的哪个教会，而是一个普遍性的，啊，一个普遍性，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在本都、加拉太、加珀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啊，这些呢都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那么就是照父神的先见。啊，就神的预先啊的拣选，这个教会是什么的人呢？是被父神啊，按照在创世以先他所预先啊所预定的来拣选出来啊。然后呢，是在圣灵里边，因着圣灵引导啊，这个认识真理，加添信心啊， 然后因着信成了圣洁。那么这里所强调的圣洁啊，不一定是指的我们这个生活行为上的圣洁，而是指的地位上的圣洁啊，就是在圣灵里边因着信称我们为义了啊，这样的人。那么在彼得前书里边呢，特别强调一个字，就是顺服啊，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啊，是蒙神拣选，被称义啊，被在圣灵里边成了圣洁的人啊，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圣洁的人了啊。所以彼得用圣洁啊，保罗呢用义啊，因信称义，其实都是同样的概念啊，以致我们这些人啊非常重要，就是顺服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个顺服耶稣基督呢，这个在前边我们刚刚查过的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哈，就是基督呢为我们做了顺服的见证啊，这个他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因着他的顺服啊，因着他的顺从啊，这个是在苦难当中啊，就领受了这个顺服的，然后呢就为一切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那么因此我们这些呢都是顺服耶稣基督的人啊，这个话非常重要啊。咱们今天咱们听谁的话呢？顺服谁呢？是吧？这个所以在这里呢说，以致顺服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然后又蒙他的宝血所洒啊。这个宝血所洒呢，就是指的旧约的时候在圣殿里边啊，这个人献了祭以后啊，这个血呢要带到圣殿里边去赎罪，然后这血呢要洒在人的身上，那么这些人呢就洁净了啊，这个赎罪的祭啊就赎去了我们的罪啊，他用了这个洒血啊，就是这个意思。好，第一段啊，第一个小段啊，在第一个大段里边呢，这个第一个小段呢先想啊，这个我们福音和信仰的核心啊，这是核心，这是基础，对吧？有了这个基础，才后边啊才能够继续的发展。那么也就是说，信心的生活它的根基建立在什么地方呢？是建立在重生啊，这个信仰生活它的根基是建立在重生。所以我们知道重生这个字呢，首先是由约翰啊，在约翰福音里边，就是这个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啊谈话的时候，就谈到了重生啊。那么在这里呢，再一次彼得啊强调重生的问题啊，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啊。那么这个前边呢，是我们颂赞他啊，他怎么样，在于什么方法重生我们的，然后重生了我们以后呢，就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是重生的结果啊。所以这个，然后这个盼望呢，是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这个借着重生的生命啊，能够得着那个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存在天上的基业啊。也就是说，神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能够得着基业，因为我们能得着基业，所以我们有盼望。这个基业就是我们天上的家乡啊，天上家乡。本来呢，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给我们为基业的，但是呢，我们因着罪失去了儿子的名分啊，因着罪，我们这个基业被污秽了啊，神不再存留这个基业，将来有一天地上的这个呢要毁坏。所以呢，神要给我们一个天上的啊，属灵的，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要给我们去预备的那一个天上的家乡。所以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一段呢，这是整个我们信仰的基础，就是在这儿。那么关键的一个字呢，就是重生啊，有了这个生命了，我们就可以有盼望了，我们可以就有永远的家乡了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神借着他的大怜悯 啊，这个不是借了他的公义，是借了他的慈爱。那么他的慈爱超越了他的公义，所以呢，他怜悯我们啊，不是因为我们是多么圣洁，也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完美，而是他怜悯我们啊，怜悯了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所以借着从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也就是说基督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基督死过啊，从死里复活，就是死过，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完美的代价啊，借着这个使我们可以因着信得重生了。所以这个圣经啊，它只是一个宣告，但是这个宣告的背后有许多许多的内容，要成为这一句宣告的话语的基础啊。所以因着这样啊，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了，我们可以得到天，与神和好了，我们可以回天家了，天上有我们的产业了啊，我们就有了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这个盼望啊，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是起效应的啊，是活泼的，也就是它不是死的啊，它是起作用的，对吧？那么人生就是这样的啊，人有盼望就能活下去啊，人不想活下去了，或者这个最可怕的这个在今生啊，就是绝望了啊，就没有盼望了。所以我们不能是希望啊，希望只是希望啊，盼望是确定的啊。所以我们有了盼望呢，这个盼望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是能够起作用的哈，来影响，直接影响我们人生的。好，说你们这个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啊，这个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救恩呢，也就是救赎或者拯救，都是同一个字啊，那就是指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要救我们，在那个大审判的里面啊，免除我们的刑罚，免除我们的这个罪啊，归到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这个因着什么呢？因着我们的信，因着我们信的回应啊，所以神的恩也因着信。那么这里呢，前边神的拣选就是神的恩啊，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做成的是恩。那么我们这个因着信的人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和彼得啊，他们所写的内容啊，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啊。所以因着信，我们就能得蒙神能力保守啊，就必能得着末世显现我们，就是末世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所显给我们的恩。因此呢，这个我们是大有喜乐了。然后呢，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啊，暂时忧愁啊，所以这里就说我们是忧愁了。但是雅各书里边咱们刚刚查过的，就是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当以为大喜乐，是吧？那么那里强调要以为大喜乐，那当然它本身它不是一个喜乐的事儿，对吧？所以这里说呢，这个我们是喜乐的人啊，可是呢，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是因为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是因为我们的罪得了赦免，是我们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喜乐。但是我们的感受这个过程，因为要钉死我们的旧我，是吧？要对付我们的旧生命，这个新生命要在患难当中要这个磨练成长，所以呢，这个感受呢是不大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在百般的试炼中啊，暂时忧愁啊，就是伤心难过了啊。然后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这个地方呢应该翻译成信仰啊，不要翻译成信心啊。信心就好像我们的信心，其实这个呢是指的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指的我们的信仰啊。要叫你们的信仰啊，经过这样的试验操练啊，这个就比火炼了啊，这个被火试验，这个其实就是被火炼啊，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也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就是经过这一生当中啊千锤百炼，最后能够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以基督的性情有份，这样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呢，在它有永恒的价值 啊，所以就可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来拯救我们，叫我们在末世得着救恩那个时候啊，我们首先要得着称赞啊，这个然后呢就得着荣耀啊，最后呢就得着尊贵啊，这是三步啊。这个就好像一个学生毕业了，得着称赞就是说好你毕业了啊，你的分数很好，称赞你，然后呢你的当然就得着、
啊、你要明年，那你要跟妈妈讲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
然后呢就得着最后啊，得着尊贵，就是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啊。所以这个呢就把我们的人生啊，整个人生的意义就表达出来了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啊要干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基督显现的时候，在我们最后得着救拯救的时候，不单单是我们得着拯救，而且要得着称赞，好你这一生最后成功了啊，这个然后呢神给我们荣耀，然后呢神给我们最后与基督一同得着尊贵。所以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确实爱他啊，如今仍然还没有看见，却因着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信他是指的我们接受他，与他建立关系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再怎么荣耀尊贵啊，再怎么是个国家的高官啊，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啊，这个身份啊，这个生命太宝贵了，太尊贵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没看见啊，但是因着信啊，因着信我们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仰的果效啊，这个不是信心的果效，就是信仰的果效。我们信仰最后什么呢，就是我们灵魂得救啊，我们内在的生命将要与神永远同在。说论到这个救恩呢、啊、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啊，那这个预先啊说你们要得这个救恩的众先知，就旧约的时候那些人啊，他们早已经查考了，就是查考他们心里边的基督的灵，就是受膏者的灵啊，这个就是这个弥赛亚啊，他们弥赛亚在他们心中的感动啊，他们去查考这个事儿，就预先啊，他们就说明基督受苦后来得荣耀指的什么时候怎样的时候，那么他们得了这个启示以后呢，就知道所传讲的这些事儿啊，不是在他们自己的那一代就发生，而是在后来所发生的，当然也是为他们也是为我们啊。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那么这个靠着从天上这个差来的圣灵传福音你们的人是谁啊，这里指的是谁啊，
彼得，
哎，就是指的彼得自己啊。这个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同时呢也是经历了五旬节圣灵的充满，对吧，所以呢他是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啊，所以主耶稣曾经告诉彼得，告诉使徒们，就是说啊，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要等到圣灵啊，受圣灵的洗，然后你们才能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成为我的见证人啊。所以彼得呢，其实就是按照主耶稣的这句话啊，在这里就说了，是靠着那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呢，现在把这个事儿啊报给你们，所以这个呢。这一段啊，一到十二节呢，就是关于我们信仰的核心啊。那么整个这个核心的最关键部位就是重生啊，重生了我们，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的心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啊。重生是最关键啊。好，弟兄姊妹，如果有问题啊。随时打断或者随时举手啊，我们来解决。那么因为时间很紧啊，所以我就继续讲下去了。 因为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啊，因为我们这个救我的时代啊，属世界的那个生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那么这个全新的生命呢，它最终啊要有一个结果啊，最终要有一个结果，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受审判，要向主交账啊。所以就好像一个学生呢，他考进了一个什么什么学校啊，重点学校。因此这个时候呢，所以说要束上，要约束你们的心啊。原文呢叫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们的内心里边啊，就好像你穿了一个一个长袍啊。这个时候呢，你要把腰带这个扎紧喽啊，要准备干活了啊。你看到那些卷起袖子来，扎紧了腰带啊。这个然后就准备要干活啊，准备要往前走了，就是要预备自己啊，要约束，其实是要预备我们的心啊，把它这个好像这个腰啊要扎起来啊，要开始出发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啊是一个谨慎自守啊，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里边多次的提到因此你们要谨慎自守啊，这个精心祷告啊，这里呢是谨慎自守，专心仰望耶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啊。那么这个恩呢，就是恩典，他给我们的这个 grace 啊，这个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呢有很多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在世上显现啊，复活升天以后，他带给我们什么呢？就是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么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啊，所以我们要专心仰望他所带给我们的恩啊。我们已经罪已经得赦免了，是吧？我们已经有了可以到神这里来支取各种帮助的这个特权了，神已经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专心仰望这件事啊。在这个雅各书里边就说，心怀二意的人就糟糕了啊，今天东明天西，这不行啊！我们要在神面前要专心仰望。然后呢，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这个顺命呢和前面的顺服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啊。所以这里彼得强调啊，我们要顺服，要听话，是吧？这个听话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我们认他是至高者，所以我们听他的，是吧？所以你们做顺命的儿女。那么就不要这个效法啊，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情欲的样子了啊。所以因为我们今天是顺服神的儿女了吗？那就不是为所欲为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里边的那个欲望去做事情了，对吧？不再是那个样子了，对吧？所以我们的样子要改变啊，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要改变。那么下边呢，关键的句话出来了啊，因为这个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是指的你们的生命要行在圣洁当中，也就是说行在神的性情里头啊，因为你们要圣洁，我是圣洁的，是吧？所以这个不是指的我们的每个事儿上要圣洁，是我们整个人要圣洁，我们的思想、心思、意念、行为、举止，整个活在神的圣洁里啊。这个啊，那么这个就是彼得前书呢它的关键点啊，就是也就是我们信仰生活实践啊的那个中心思想，就是我们有了生命，然后呢要把神的生命，我们要活在神的生命里头，用神的原则来生活啊，不再是按照过去了，是吧？好，继续往下啊，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着敬畏的心啊。这是我们讲到啊圣洁生活或者信仰生活的一个心态，对吧？前边呢讲到的是基础，我们要有这个生命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圣洁的呼召，既然我们是有这样生命的人，我们就应当把这个活出来，对吧？然后在这个活出来的这个里边呢， 首先我们要具备一种心态啊，这个心态什么呢？就是敬畏神，然后知道我们在世啊不过是一个短暂寄居的日子，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那所以这个敬畏的心是什么呢？就是知道神是绝对的，知道他是至高者，所以我们呢才顺服他，那么我们这样顺服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即便有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所以他不理解我们也顺服啊。这个然后就是说啊，说你们得赎啊，脱去你们祖宗流传的那种虚妄的行为啊，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那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啊，借着他的宝血，无瑕无疵羔羊的血，就是赎去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脱去了那些东西啊。基督在创世以前是被神所知道的，这个所知道的呢，也可以说是与神同在的啊，这个却在这末世的时候就显现了啊，为我们显现。所以这里的末世呢，不是指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指的进入新约这个时代了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彼得亲眼见过，他是跟过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所以你们也因着他啊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啊，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是出于神啊，也就是说是神给了我们机会，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个救恩了啊，可以与神和好了，这些呢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啊与神和好的因着信啊与神和好的机会。那么这里边呢再一次强调了，你们就因着顺从真理啊，顺从真理，所以这个顺从很重要啊，所以你们就因着顺从真理就洁净自己的心。下边说这个洁净自己的心啊，以后表现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行动了。那么我们的行动的总原则就是爱弟兄没有虚假，爱弟兄没有虚假，就是说当我们顺从真理的时候啊，洁净了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啊，我们已经得称为义了啊，那么这里边呢结果就是爱弟兄没有虚假，那么然后呢就是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啊，这个并且下边说呢，你们蒙了重生，这里再一次强调啊，就有了这个生命啊，不是能坏的种子，是这个神不能坏的种子，世界上一切东西都要过去，只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我们正是从这个道得着了新的生命，所以所传给你们福音就是这道啊，我们是从这个福音的道里边得到了生命啊，这生命要长大啊，这生命是主在圣灵里边借了他的牺牲复活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呢信仰生活的核心就是弟兄彼此切实相爱，没有虚假，这个是总原则啊，所以在罪里边就是对彼此相爱生活的破坏啊，罪就是违背律法，罪就是破坏圣洁，罪就是一种非爱行为啊，或者错爱行为。好，这个接下来呢是继续谈到我们的生命啊，那么说我们既除去了这个恶毒了啊，诡诈伪善啊，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当然这纯正的灵奶就是指的我们福音的真道啊，像这个新生儿啊羡慕奶一样，然后叫我们呢可以渐渐的长大以致得救。那么这个得救呢，不是指的我们刚刚信主时候得救，而是以至于最后啊，我们能够被神得着神对我们的救赎啊。那么这里边强调一个过程啊，就是我们要吃饭，要长大。 那么也就是说神的道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要在神的道的这个应用的当中啊，一步一步的成长。说你们尝过主恩滋味的时候呢，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它必然如此的。所以我们经历了信仰，我们感受到了信仰以后，我们就必这样做了哈。那么下边强调呢，主乃活石啊，这个咱们刚刚查小组查马太福音的时候，咱们也强调这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活石啊，就是指的它是硬的，但是呢是可以互相妥协的啊，就像人一样啊，骨头在里边是个架子是吧，然后肉包在外边是柔软的啊，所以我们彼此这个接触的时候啊，就不至于像龙虾似的啊，这个互相磕磕碰碰的啊。所以主是活的，也就是说他呢在很多事情上是可以妥协的，但是在原则的事上是坚决不妥协的，所以他是石头，但是这个石头是活的啊。所以我们是彼此呢可以互相搭配互相建立的啊，但是呢我们又是同心在主的真道上，我们又是刚强的啊，所以主乃是活石，那我们也要像活石，然后一同建造着灵宫，就是我们的教会啊，这个然后呢做圣洁的祭司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那就是这个，当然有些人说是赞美的祭或者怎么样啊，重点的呢就是我们把得救的灵魂啊献给主。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啊，我们感恩的回应都在包括的其中。好，那么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啊，这里讲到石头啊，因为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哈，他这里就说石头啊，这个主是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但是呢又是匠人所弃掉的，这匠人就是世界上的那些律法主义的那些人啊。这个他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指的这个房子呢都是靠着他来联络在一起的啊，他是起到垛子这个作用啊，这个所以他是规范啊，他是坚固啊，这个房角石。然后呢对那不信的人就成了跌人的磐石，绊人的石头啊，因为他们不明白啊，因为他们不相信啊，他们就以为更不好啊，这个他们不好啊，原因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顺从悖逆，所以呢就在道理上绊跌啊，或者说他们绊跌是因为他们不顺从真理啊，说他们这样的绊跌啊，下边的话也是预定的啊，神早就知道有一般人是不信的啊，所以预备了地狱是吧，将来怎么回事，这些事情呢我们见了主这些事情都知道了。好，继续往下看啊，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这是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啊，这个我们生命的这个质量啊，都在这句话里边，说唯有你们啊是蒙拣选的族类啊。这个弟兄姊妹，如果你那里方便啊，你把话筒可以关上，我们一同把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好不好啊，说唯有我们，哎，
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
的祭司，
圣
洁的
国
度，是属神的子民，
是要我们，
要用我们宣扬那
从
黑暗入奇妙光的美德。
我们从前
原这么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怜悯
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我们是祭司，不单是祭司，而且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不再是按照血统蒙拣选，是按照因信，按照主耶稣基督 的怜悯蒙拣选，那我们成了圣洁的国度，这国度是天国啊，这个然后是成了属神的子民，我们和以色列同为子民啊，我们不是取代了以色列，而是我们和以色列同为子民。所以将来啊，这个24长老啊，这24长老就表示说以色列12个，外邦12个，是吧？所以以色列人仍然是子民，我们也是子民啊。所以从前我们算不得子民，现在成了神的子民。以前我们未曾蒙连续啊，现在蒙了连续，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赏给我们的。好，这里再一次强调一件事儿啊，就是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以后啊，这个我们就开始呢，这是前边啊，就是到了第二章第12节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个大段落就结束了哈，就是我们是谁啊，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了啊，然后我们是怎么重生的啊，重生了以后又怎么样，然后既然我们是重生的人啊，我们就应该做顺命的儿女，就应该做像圣洁神的圣洁那样，我们要圣洁啊。那么然后呢，我们要预备一颗敬畏的心，知道他是神啊，他拯救了我们。然后呢，我们要付诸行动，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啊。然后呢，我们要成为像活石一样的生命啊，来一同建造神的教会啊。然后呢，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啊，是在这地上替神做事的这些君尊的祭司，成了神的国度，成了属神的子民。那我们有一个使命，这使命就是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我们是他的见证人啊。那么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禁戒我们肉体的情欲啊，禁戒我们肉体的情欲，这不是禁欲主义啊，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过圣洁的生活的。那么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的生活跟外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而且客旅和寄居的呢，是指的我们在世上是短暂的啊，我们的苦难也是短暂的啊，所以这个私欲啊，要禁戒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与灵征战的啊，与圣灵啊，这个保罗也说啊，这私欲是与圣灵来征战的啊，彼此为仇的啊，凡是体贴肉体的人，就是与神为仇了，因为不能服神的律了啊，所以我们是把肉体连同它里边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我们要顺从基督啊，顺从圣灵，顺从真理，在地上过这个短暂的不属世界的人生啊，这样呢，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啊，品行要端正，叫那些毁谤我们是作恶的人啊，因为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呢，他们对基督徒有很多的误解哈、啊，犹太人也跟着造谣。因此呢，这个他们啊，比方说他们说我们是这个信了一个私生子啊，说耶稣基督是个私生子啊，然后呢，我们要吃人肉喝人血啊，因为我们要经常举行圣餐啊，等等吧啊，这个然后呢，说我们不遵守社会秩序啊，说这个废除这个世界上这些人际关系啊，说人都成了兄弟姊妹啊等等的。说我们这些人呢是作恶的人啊，然后叫他们看见我们的这个好行为，就在鉴察或者眷顾的日子呢，就归荣耀给神啊。所以说呢，这里就强调啊，我们要传福音吗？我们在世上成为见证了啊，那我们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这信仰的真实。好，这是第一个大段落哈。这个然后从第13节往后呢，就是在第一个大段落里边第二个小段落啊。第一个呢，就是前边讲到了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些啊 这个生命，得着生命和我们的这个行为之间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种生命的人啊，在各种的关系当中要怎么样，就是我们既是这个重生得救的人了啊，既是这个敬畏神的人啊，既是我们真有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是这个有君尊的祭司了，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了。那么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呢啊，那么彼得呢就从社会关系、主仆关系和家庭关系呢三个大方面来具体的应用我们的人生啊。这个虽然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这样的，其实在今天呢也是一样啊。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强调啊，说这个我们要为主的缘故啊，要为信主啊，成为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要顺从人的秩序制度。换句话说，基督徒应当是守法公民啊，基督徒应当是守法公民。因此呢，那些毁谤我们的人啊，糊涂无人的无知的口，无知之人的口，要因着我们是守法公民，我们要堵住。那么这是我们应该所做的啊。所以我们虽然是自由的，却不可把这个自由呢拿来遮盖我们的罪恶啊。这个，所以我们啊要顺服这个世界上，凡是不与基督信仰相冲突的那些社会制度，比方说咱们开车啊，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啊随便超速啊、闯灯啊啊，在别人不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胡来的那种人啊，该纳税的纳税啊，该守的社会法则我们守。但是与圣经相违背的，那我们就要有另外一个，也是彼得讲的啊，我们顺服人，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啊。比方说不管是社会上还是教会里规定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那我们不能啊。这个他们说这个多元化的问题我们不能啊，他们说这个什么宗教都一样我们不认同啊，像这些东西呢我们就顺从神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仆人啊，所以这个原来呢这个仆人的原文里边是奴隶啊，就是在因为当时是奴隶制的，所以呢要敬畏他的主人啊，存着敬畏的心啊，就是这个良善的当然要顺服，就是乖僻的也要顺从啊。下边说呢，说若有人啊要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原是可喜爱的啊。这个如果说他说你们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哈、啊、但若你们若行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这在神面前是可喜爱的。下边就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蒙召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蒙召就是要去承担那些世人所难以承担的那一个委屈啊，我们是为基督的缘故要受这些苦难啊，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过苦，留下榜样，叫我们也效仿遵从随从他的脚踪去行啊。所以我想想到底这个是怎么做呢，看看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做的我们就知道了啊。所以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的话，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啊，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我们的罪孽啊。这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啊。我们从前都如羊走迷，如今归到我们的灵魂的牧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大监督的手下了。这里在主仆关系里边强调一个啊，这个我们要顺服，就是那些乖僻的要顺服啊，就是这个忍受冤屈的苦楚这个原则。然后接下来呢讲到家庭关系啊，在家庭关系里边呢首先强调的是妻子啊，这个刚才强调的是仆人啊，因为仆人顺服主人是不容易的啊。这里如果是主人的话啊，在 这个保罗的书信里边也有提到啊，特别是像这个腓利门书啊，就是写给一个奴隶主的啊，对待他的奴隶要怎么样啊。这里虽然没有提到特别强调主人要怎么样，但是呢这个圣经是平衡的啊。这个然后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里又提到了顺服的问题啊。这个那么这样呢，如果有不信的丈夫也可以因着妻子的这个品行啊被感化过来，这正是看见你们因为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然后说我们基督徒女人啊，不要以外貌的编头发啊，戴金首饰啊，穿华美的衣服啊，啊这个打扮的妖艳招摇过市，这与基督徒的身份不相符合啊。那么基督徒的女子要怎么样呢？要里面长存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喜悦的啊。所以女人不要咋咋呼呼的啊，不要到处抛头露面啊，要女人要学会内敛，学会低调啊，学会庄重啊，不要妖艳，不要这个太咋咋呼呼啊，这个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女人呢，沉静的女人啊，在神面前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望神的圣洁的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萨拉这个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啊。所以弟兄们啊，也不要因为读了这经文以后就回家就说哎，你得听我的啊。那么当我们叫对方听自己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说我们先听神的，如果我们不听神的，我们就没有理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来听我们的。好，说这个你们若行善不怕害这个不因恐吓而害怕，那么就是真的撒拉的后代了啊。那么好，你们做丈夫的啊，也当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啊。这个情理呢叫做知识，因为他比你软弱啊。有很多人说哈，我老婆比我厉害多了啊。其实这里边的软弱呢，不是指的肉体上的，是指的心灵上的啊。女人撒旦之所以选择了女人啊，在一开始伊甸园的时候攻击女人，就是女人的性情不像男人那么坚定啊。所以他是和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啊。所以男女平等啊，就在这里体现出来哈。说丈夫，那么丈夫要爱妻子啊，这个是在这个保罗书信里边提的啊。这就是说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那么保罗书信里边说，丈夫爱妻子有什么程度呢？好像基督爱教会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啊，我们的祷告就不受拦阻。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大段的这个总结了，就是总而言之啊，这是一个第一大段的总结哈。说你们要同心啊，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慈怜谦卑的心啊，不要以恶报恶，不要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的啊，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所以这里边呢，这个强调的是我们得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在他的真理和爱中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啊。那么不以辱骂还辱骂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辱骂就止息了。咱们中国人讲一个很痛苦的话，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在基督的里面啊，基督徒的里面，那么因着我们不还啊，所以呢就止息了啊。因为我们饶恕啊，所以呢就这个怒气就止息了啊，矛盾就止息了。这个下边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那么这个呢，就是雅各书里边也提到这个话了啊，说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开恶行，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目看顾一人，主的耳朵也听垂听他们的祷告，唯有恶人主向他变脸。好，到这里呢，这个 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大段落呢就结束了。那么从十三节开始啊，三章十三节开始呢，就是第二个大段落，关于为义受苦的问题啊。这个呢是我们要实践我们的信心生信仰生活要付的代价啊，这个要有的心智啊，这个所以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就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啊。如果我们在肉身里边受过苦啊，这个受过苦呢是指的我们把苦受完了啊，完全把苦完全的苦都受完了，然后呢就与罪断绝啊，不是受过一点点苦吃过一点点苦就罪就没了，不是这样了啊，而是指的我们的在肉身里边把苦都受完了啊，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成了，就他所有的苦都受完了啊，当我们把所有的苦都受过以后，那么我们就能够与罪断绝啊，也就是说把这个肉体连从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在十字架上钉，不但钉上去了而且死了啊，死透了，那苦就受完了啊。好，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回来把下半段结束它啊，这样呢我们就对彼得前书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了。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对彼得前书的圣经概览的介绍第一个大段落啊，就是我们信心生活它的本质啊，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造就我们内在重生的生命，要使它成为像神那样的圣洁。那么同时呢我们重生了的生命啊，是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啊，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我们有什么的原则，对吧，这种原则在各种环境里边怎么应用，当然我们是概览不能讲得很细，弟兄姊妹但愿能把这些东西呢存在心里，然后呢我们在日后的灵修生活当中更深的去体会，也能够更完美的去应用。好，今天我们的查经呢就到这儿。相信啊，弟兄姊妹听了心里边有感动，有谁有感动愿意啊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结束的祷告吗？嗯，
我愿意为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我是小段。
感谢主。好，四姐。
亲爱的天父，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要让我们成圣的圣灵宝会师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这一小群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因为我们常常还是有自己里面的私欲，我们常常都难以顺服，我们常常在被欺压的时候要跳起来，要以恶报恶，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来直击愤怒，常常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顺服，求主来怜悯我们，求主的圣洁真的临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的我们的品格，我们也能够真的是活出神那样的生命，活出你那主耶稣你自己那顺服的圣洁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世界非我家，这世界不过是我们暂时寄居的，主啊求主你将那永恒的不衰残的生命，那与你同在的那样的喜乐那样的盼望放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你也真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 处理上下级关系，处理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有圣洁，有顺服，有美好的品德。主啊，也将这艰难的时刻，主啊，我们将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都保守在主你里面。主啊，求你亲自的临到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亲自的保守，你亲自的医治，你亲自的安慰，主啊，因为我们人能做的实在是有限，主啊，愿你的大能，你的美善，你那活泼的盼望，真的是内住在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里，我们的家人那里。感谢主，感谢主赐话语给我们，感谢主用你的话语洁净我们，让我们成长，让我们认识你。感谢主，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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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